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我们今天是约拿书的第二章啊。约拿书是一本，我们上次介绍约拿书的背景，大概是公元前760年，是当时以色列最强，北国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在以色列的东北边，在以色列上面是叙利亚，然后叙利亚的再上面东北边是亚述帝国，当时是在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帝国，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那约拿受上帝的呼召，他要去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去传悔改的信心，让他们悔改，因为他尼尼微人的罪达到上帝的面前，他们若不悔改的话，上帝就要惩罚他们。但是约拿以为不喜欢尼尼微人，所以他们约拿就不愿意去，不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他就往尼尼微相反的方向踏尸，然后坐船，然后在地中海上，然后要往踏尸去。结果我们知道，在地中海上他被上帝用暴风雨抓住他，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上次也讲到，然后他在船的底舱里面假装睡觉，那上帝就差遣这个水手，感动这个水手，然后去把他叫醒。他叫醒了之后，他还假装这个跟我没关系啊，不是我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抽签，然后就抽出他了，就是约拿造成的。所以最后约拿说：“你们好吧，这是我造成的，你把我扔到海里吧。”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扔到海里，那约拿就在海里面，然后后来又在海里面挣扎，快要死亡，然后神安排了一个鱼把他推到肚子里面，所以他在鱼肚子里面，约拿就悔改，写了一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啊，约拿书的第二章。我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困境，也会遇到很多的苦难。也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啊，我们经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们和几个老朋友和几个老同学坐在一起吃饭啊，喝酒聊天，那么其中的一个可能会对另外一个说啊，你看你多好，对不对？从小在大城市里面出生，然后父母都是双职工，然后有衣有食，衣食无忧，然后我呢，出生在农村里面。我为了给你喝一杯咖啡，我要奋斗十几年才能坐在你的对面，和你一起喝杯咖啡。然后你大学毕业了，然后就找了女朋友，那出国留学，现在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是企业的高管。所以你看你的一生多顺，你看我的一生多惨，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但是这个朋友的话，他也会有他的烦恼，他会说。他说：“你别看我这个外面好像是很光鲜，但是我有很多的苦，你真的是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当初在国外的打拼的时候，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啊，那种艰难困苦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那种游子思乡的这种痛苦啊，那父母生病没有办法在面前尽孝的这种痛苦，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你现在虽然看着我风光，但其实工作。”有很多的辛苦，也有很多的愁烦，家里也有一大堆的事情，夫妻的关系，也孩子教育的问题，然后和老婆在孩子的教育上面意见不合，要协调两边家庭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苦你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很风光，别人过得很好。但其实每一个人的话都是有自己的难处，自己的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苦，别人很轻松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关于这个苦难的一些名言啊，然后下面列出了一些，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人生就是这样，只要你有追求，只要你去做事，就不会一帆风顺。对不对？没有追求，然后不要去做事的人，可能就会一帆风顺，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难处啊。第二个就是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伤的船。你战胜苦难，它就是你的财富；苦难战胜你，它就是你的屈辱。人生正是因为有了伤痛，才会在伤痛的刺激下变得清醒起来。人生正是以为有了苦难，才会在苦难的磨练下变得坚强起来。前面是悬崖，希望在转角。我们要知道，不经风雨， 怎能见彩虹，对不对？作为外邦人不信的人啊，我们在他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只能用这类似的句子来勉励自己，来鼓励自己啊。但是这些安慰的话，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就是好像是那个无根的浮萍一样，就是飘在那个湖面上那个浮萍，没有根。为什么前面是悬崖，那个希望就在转角呢？哎，为什么柳暗花明之后啊，为什么山穷水尽之后就会有柳暗花明呢？谁告诉你这是必然的，对不对？为什么在风雨之后就一定有彩虹呢？这为什么是必然的？所以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外邦人的他们这种说法真的是没有根基的。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对不对？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他又是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每一个我们人生当中的困境，我们每人生当中的苦难，都是有上帝的意思在那里，上帝会保守我们。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才会真正相信前面是悬崖，后面那个转角就是希望，对吧？我们才会相信，我们才知道，就是说风雨之后必定有彩虹，因为我们相信这是这位上帝，他掌管一切，他是爱我们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借着这个约拿在困境当中的这个呼求，他写的这个诗篇，我们来一起思考人生当中的困境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困境，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这些困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啊。好，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的话语。我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好，我来读一节，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上帝，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注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是我家的，抱歉，忘了删掉。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挥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一帆风顺，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难处的时候，有很多处于困境的时候。天父，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在所有的这事情当中有你的美意，有你的计划。天父，因此我们可以坚定的相信主啊，真的是在主啊，在暴风雨之后，主啊就必然看到彩虹。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所以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首先我们会看人生的一些困境我们在这里会看到约拿的困境，大卫的困境，然后之后的话，我们会来分析造成这困境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困境、这些难处。然后我们看在困境当中，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盼望，我们应该向谁呼求。然后最后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困境。首先我们看人生的困境。 我们知道约拿在这里他遇到困境啊，这约拿写的这篇诗篇，他的第一节第二节是对整个诗篇的一个总结啊，是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个第二节里面，他就说我遭遇患难，对不对？然后在他又说我在阴间的深处来呼求。所以约拿在这里遭遇患难，他遭遇什么患难？我们知道就是他被扔在海里面，对吧？扔在海里面的时候，我上次也分享过我自己的经历，当我在回潮流当中，然后脚触不到地的时候，那个时候面临死亡的这个危险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恐惧的，非常害怕的。你的手抓不到任何的东西，你的脚也触不到这个实地，你真是无依无靠，然后只是绝望，在绝望的处境当中。约拿是在被扔在地中海里面，是在狂风暴雨的地中海里面，所以他认为他要死亡了，所以他在这里说我遭遇患难，我在阴间的深处来向你呼求。阴间的深处，阴间是什么？死亡之地，对不对？所以他认为他要死亡了，他在阴间之处向你呼求。然后在第三节说，你将我投下深渊，阴间深渊，深渊在这个圣经里面也经常指的是阴间，和阴间基本上是同义词，意思就是说指向是死亡之地啊，就是死人在的地方。那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是他对他当时真实的处境的一个描写。他注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快要沉下去了啊。他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山根是什么？那么在古代的人，他们看见这个高山，看见这个巍峨的高山，他们就以为这个高山的这个根是在海里面啊，是在海里面，在海里面会看到山的根。所以约拿在这里说我在海里面看到山根，所以就是说沉到海的最深处，是他的描写，沉到海的最深处，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地好像是一个很形象的这个比喻，地好像张开了口，然后把约拿推进去，把他关在里面，他出不来，所以这就是个死亡的描写。所以约拿在这里他遇到这样的困境，遇到死亡的威胁，所以这是为什么约拿在这个诗篇的总结的这第二节里面才会说我在阴间的深处向你呼求。然后对于约拿来说，他面临的死亡是真实的啊，是真真切切的。那就好像大卫在诗篇23篇里面所说的那样，我经过死荫的幽谷，对不对？我行过死荫的幽谷。大卫也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所以你会看约拿的这篇诗篇和大卫的诗篇在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大卫的诗篇23篇说我经过死荫的幽谷，那比如说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时候所做的诗篇第3篇，大卫在这里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成万的百姓起来攻击我。那大卫在逃，比方说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所做的诗篇第7篇，大卫在这里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诗篇27篇，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有刀剑兴起攻击我。所以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困境，我们知道他年少的时候因为扫罗的嫉妒，所以他不得不逃离扫罗，逃离他的家庭，也逃离他的国家，所以他流亡了很多年。我不知道大卫流亡了多少年，因为在圣经上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大概他是20多岁的时候开始流亡，到他30岁做王，大概有5、6年到10年的时间。所以大卫流亡了这么多年，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那亚沙龙要取他的性命，对吧？亚沙龙要做王，要取他的性命，所以大卫又不得不去逃亡，逃离耶路撒冷，逃离他的首都耶路撒冷。所以大卫的人生当中，他有很多的困境。那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很多的困境，啊，今天我们在这些在海外的游子啊，我们其中的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曾经因为身份的原因，啊，我们这个困扰过，因为身份的原因我们只是焦虑过，对不对？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像约拿一样，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些处境当中，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看不到出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像扶贫那样， 是飘在那里，飘来飘去，我们脚好像踏不到这个实地。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或多或少也会像约拿、像大卫这样的困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盼望借着对今天对约拿这个祷告的这样的思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让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第二个，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个造成这个困境的原因是什么。那约拿在这第三节说，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啊，这个你指的是耶和华，指的是上帝。所以约拿在这说，上帝，你是你把我投在这个深渊里面，深渊是死亡之地，是阴间，是你把我投在阴间，投在死亡之地，投在这个深渊里面。在第四节约拿说，说我从你的眼前然后被驱逐。这句话换句话来说，就是耶和华，你已经抛弃我了，你已经撇弃我了，对不对？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因为约拿在这个海里面的时候，快要死亡的时候，他真实的感觉是他被上帝所抛弃，他被上帝所遗忘，被上帝所撇弃。他在鱼肚子里面的时候，四面都是黑暗啊，都是滑腻腻的东西的时候啊，围着那个腥臭的味道的时候，当我们在鱼肚子里面的时候，你还会想到你还可能会生还吗？对不对？所以那个必然的一定的结局就是说被这个鱼的胃液所消化，对吧？然后变成他的食物。所以约拿是面临这个死亡，他认为他被上帝所抛弃的。所以我们想约拿他的造成他的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一想到人生的困境，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物是谁？约伯。对，大家都知道约伯，对吧？那约伯他的人生当中也遇到这个困境，遇到难处啊，他一日之间丧失了所有的儿女，一日之间丧失了所有的财产啊，自己也生病，然后全身发这个脓疮，躺在这个尘土里面。那约伯这个困境，那我们知道约伯的困境，造成约伯困境的原因是什么？约伯为上帝，他说约伯认为自己我是个义人，对不对？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困境呢？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难处呢？约伯向上帝质问，上帝怎么回答他？上帝没有真实的回答他，对不对？上帝没有真实的回答他，上帝只是说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是吧？我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智慧你可以回答。但是我们所以造成约伯的困境难处的原因是什么？上帝没有在约伯记里面没有直接的回答。但是我们如果回到约伯记的前一两章，我们就知道在天上有一个会议，对不对？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前面，然后天上的众天使然后在他的前面走来走去，然后撒旦也在其中，撒旦也在其中。所以上帝对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个义人。撒旦就不相信，撒旦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敬畏你只是因为你赐福他的缘故，你祝福他的缘故，你说他的人生都很顺，所以他在敬畏你。如果他遭遇患难的话，他必然撇弃你，必然离弃你。所以上帝就对撒旦说，那你去吧，你去按照你的心意去对他，攻击他，折磨他，但是只有一条，不能伤害他的性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约伯的苦难，他的真的原因在于出于上帝对他的试炼，对不对？出于上帝对他的试炼。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遇到困苦，我们遇到难处，我们也觉得我们是约伯啊，我们觉得我们是约伯，我们是义人受苦，对吧？但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约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约拿，对吧？约拿为什么受苦？约伯是义人受苦，是因为上帝对他的试炼，要在试炼当中要使他更加的谦卑，使他更加的敬虔，更加的依靠上帝，或更加的信靠上帝。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约拿，约拿为什么受苦？不顺服，对，上帝呼召他去，你因为传福音，他跑朝着相反的方向，他是去了，因为他不喜欢尼尼微人，他觉得尼尼微人不配得到上帝的福音，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就往他，所以他不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约拿受苦是以为他的悖逆啊，是以为他的不顺服，对不对？他没有以上帝的心为心，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事。 所以他往他实去，然后坐船往从地中海往他实去，在海上上帝用这个暴风雨把他抓住，啊，起了暴风雨，船都要坏了，啊，他在底层睡觉，然后上帝就是感动水手把他叫醒来，然后他们抽签又抽出他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抛到了海里面，然后风浪才平息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他的困境，他的苦难是以为他的不顺服，啊，是以为他的没有以上帝的心为心，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那结果他遇到这样的困境。但是在约拿来说，我们今天看约拿记，我们知道他最后被上帝拯救，但是约拿在当时在其中的时候，他不知道上帝是否要拯救他，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对他来说，他被抛在海里面，他被鱼吃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他面临的那个死亡的威胁是真实的，是真真实实的，他以为他要死。所以约拿的受苦是以为他的不顺服，是以为他的罪。那我们看到大卫来看看大卫的受苦。那大卫的人生当中有两次比较重要的困境，那第一次就是说他逃避扫罗的追杀，对不对？他逃避扫罗的追杀，我们刚才讲到，他大概有那么五六年到十年的时间，具体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他逃避扫罗的追杀。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的这个困境呢？是大卫自己的罪吗？不是，对不对？是扫罗的罪，对不对？是别人的罪，是扫罗的罪造成他的困境。因为扫罗看到大卫，扫罗就嫉妒，因为以色列人说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因为大卫当时的时候，从他击败那个非利士人巨人歌利亚，那大卫在这个军队当中，在这个征战当中就一帆风顺，他无论往哪里去，没有人能够抵挡他，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祝福他。所以大卫是一个当时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是个威望很高的人，扫罗一作为王，扫罗害怕，对不对？所以扫罗嫉妒他，扫罗要杀掉他。所以有一次在那个扫罗他们家自己在那个王宫里面吃饭的时候，约扫罗想要杀掉那个大卫，约拿单为大卫求情，为大卫说话，那扫罗就骂约拿单说，你这个婊子养的，说你不知道大卫要夺取我们家这个王位吗？说你为什么还胳膊肘往外拐，还站在他的那一边？扫罗骂自己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知道扫罗当时对他心里面对大卫的害怕，他出于这样的害怕，他要杀掉大卫，他要除去大卫，杀掉大卫，所以大卫不得不逃亡。所以大卫的第一次的困境是因为别人的罪造成的，扫罗的罪造成的。那么大卫在人生当中他的第二次的困境呢，大的困境，我相信他人生当中有很多困境。那第二次的大的困境是因为他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对不对？他亚沙龙起来背叛他，然后他不得不逃离首都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困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首先我们知道直接的原因是亚沙龙的罪，对吗？这是亚沙龙的罪。但是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大卫有没有罪？有，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对他的惩罚。为什么上帝要对他有这样的惩罚呢？因为他和拔示巴所犯的罪，对不对？因为他贪恋那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所以他就是用了诡计，然后把拔示巴弄到自己的手上，又用诡计杀害了赫人乌利亚。所以当先知拿单去见他的时候，他就很义愤填膺。拿单告诉他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富人家里有很多羊，有一个穷人家里只有一只羊，他很爱这只羊，但是这个富人家里来了客人，他不愿意杀自己的羊，他就把这个穷人的羊拿来杀了。说大卫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很生气，对吗？说怎么有这么坏的人？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这个人必要那个受报，他的报应必要是四倍的报应必要在他身上。那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亚沙龙为什么背叛大卫，但我们知道大卫的这个困境直接的原因是亚沙龙的罪，但是我们知道后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卫的罪，他自己的罪，所以上帝的报应临到他，上帝的惩罚，上帝的管教临到他。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这次困境有他的儿子亚沙龙的罪，也有大卫自己的罪，也有上帝的惩罚。所以我们来总结这些困境，总结约伯的困境、约拿的困境和总结大卫的两次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人生的很多的困境难处可能是出于上帝对我们的试炼啊，像约伯一样，对不对？也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罪，像约拿一样，像大卫一样，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也可能出于是别人的罪，对不对？像那个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那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人生的困境是有两个，其中的这三个里面的两个是掺杂在一起，也有三个汇在一起的，也有三个汇在一起的。所以这可能是造成我们人生困境的原因。所以这三个原因有可能很多的时候是一个、两个或者三个交织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我们的困境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首先看约拿，他的困境当中，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是如何回应的？他是如何做的？他是如何选择的？所以在第四节说，约拿在这里说，虽然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但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对不对？所以约拿说他在困境当中，他感觉他被上帝抛弃啊，他要死了，但是他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我仍要仰望耶和华，我仍要向上帝呼求。然后在第七节他说，我心里面发灰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他的殿，达到你的面前。这心里发灰的时候，这里是就是原文的意思，他的旨意是我的灵魂快要灰溃的时候。我的灵魂快要灰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快要死亡的时候，快要死了，在海里快要死了，或者是在鱼肚子里面快要死了，灵魂快要发灰的时候，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在这最后的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但我的意识当中有一个牢牢的一个执念，这个执念是什么？就是我要仰望耶和华的圣殿，我要向耶和华上帝来呼求，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到上帝的面前，进入到你的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在第六节他就蒙上帝的拯救，他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拯救出来。在这坑中、深渊、阴间都指的是死亡之地，对不对？深坑指的是死亡之地，你将我的性命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在第九节里面他说，我必用感谢为祭啊，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向你所许的愿我也必偿还。那约拿向上帝所许的愿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猜测一下，也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猜测一下，约拿向上帝所许的愿是什么？哎，他肯定向上帝所许的愿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我去尼尼微去传这个悔改的信息，你让我去传什么我就去传什么，对吧？这是他在上帝面前所许的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约拿他在困境的时候，他就开始转向上帝。在他快要死亡的时候，他的意识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他的意念当中牢牢记得，就是说上帝是他的主，是他的救主。所以他向上帝呼求，转向上帝，向上帝呼求。所以在这里他在转向，我就在这里，我们想在他在转向上帝之前，虽然这篇诗篇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到，但我们在这里可以想象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件事情他肯定先做的事情，就是悔改，对不对？他为他的悖逆，为他的不说服，为他的罪，来在上帝面前悔改。他可能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对不对？愿你按照你的怜悯和恩典来待我。 因为约拿一定是要他要先悔改，他才能转向上帝。悔改之后，他才会向上帝许愿，愿意遵从上帝的旨意去尼尼微，去传这个悔改的信息。所以我们在上面讲到，造成我们的困境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上帝的试炼，也可能是出于别人的罪，也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罪。无论如何，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都要像约拿一样转向上帝。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罪的话，那我们转向上帝，我们就要向上帝悔改，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如果是出于别人的罪的话，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不要自己伸手来伸冤，不要自己伸手来为自己来 fight。 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相信上帝他的权柄，他是掌管一切的，我们依靠上帝，公义的上帝必要审判。但是出于上帝的试炼的时候，我们转向上帝，在试炼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谦卑，像约伯一样学习谦卑。约伯说，我是个义人啊，我做得很好，但上帝说，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约伯就谦卑下来，在这个试炼当中学习谦卑，在试炼当中学习信靠，学习信息的功课。那最后我们再回头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很有意思，有很多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像有基督的影子在这里，耶稣基督的影子在这里。比方说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在阴间的深处向你呼求，我从阴间的深处向你呼求，对吗？阴间的深处，我们知道约伯并没有真正经历死亡，他没有真正的死亡，对不对？他只是快要死的时候，他认为他要死，但是我们知道，那真正经历死亡、真正下到阴间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对吧？然后在《使徒信经》里面怎么说？他在北丢毕拉多的手下受难、病死、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是真正下到阴间的，是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下到阴间，对不对？他为什么下到阴间？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深渊和阴间是同义词，和深坑也是同义词，代表死亡，代表阴间，死人之地，是死人住的地方。所以你将我投下深渊，真正被投下深渊的是耶稣基督。约拿被投到海底的深处，但是神最终把他拯救出来。他没有真正经历过那在那个深渊当中，但是真正被投入那个无底的深渊的是耶稣基督。在第四节说，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约拿没有被上帝从眼前真正的被驱逐，对不对？是他感觉到他被驱逐，但是真正被上帝所撇弃的，真正被上帝从眼前所驱逐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不是说他感觉他被离弃，是他被真正被离弃。所以耶稣基督下到阴间，他为什么下到阴间？他被上帝所离弃，被天父上帝所离弃。为什么被上帝天父上帝所离弃？因为真正不要被上帝所离弃的是我。耶稣基督替我们经历这些困境，他替了我们经历这些难处，他替我们被上帝所离弃，他替我们被投到这个阴间，被投到这个深渊里面，下到阴间。但是第三天他复活，所以在第六节里面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从深渊之处，从阴间拯救出来。第三天耶稣基督复活，从阴间复活，坐在天父的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然后第九节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真正所描述的这一个人，在即使在被撇弃的时候，被上帝所撇弃的时候， 他也仍然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去仰望上帝，坚定的信心去依靠上帝。这个人真正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心意当中所造的那个完美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对不对？那有两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所以是整个人类陷入罪中。但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以他完全的说服，在上帝面前完全的说服，完全对上帝的依靠，完全对上帝的信赖。所以耶稣基督是第二亚当，他是上帝所设心目当中所设计的那个完美的人。所以他也代表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完美。所以在第九节里面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约拿向上帝所许的愿说，我要去尼尼微去传那个悔改的信息，我要说服你去尼尼微传悔改的信息。耶稣基督所许的愿是什么？耶稣基督所许的愿是什么？这就让我们想到在伊甸园当中上帝和人类所立的那个约，对不对？在约中那个我们人的要尽的条义务和责任是什么？说服，完全的说服。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向你所许的愿必要偿还，在约中的那个顺服，完全的说服，代表所有的人类，代表我们人类在上帝面前偿还了这个愿。他以完全的说服在上帝面前偿还了人与上帝所立的这个，他在上帝人在上帝面前所立这个愿。所以正以为耶稣基督完全的说服，正以为他经历这些困境，经历这些难处，经历被上帝所撇弃，所以我们才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才有指望，我们才有盼望。因为他被上帝所撇弃，所以我们才能够和上帝恢复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才可以向上帝呼求，求上帝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才可以仰望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我们才可以相信这位上帝他对我们的旨意，在难处当中的旨意是美好的。在风雨之后必有彩虹，前面是悬崖，转角希望就在转角。正是以为耶稣基督他经历这样的困境，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有希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在困境当中他的所作所为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困境当中，即使他被上帝撇弃的时候，他也仍要仰望耶和华的圣殿。即使他被上帝撇弃的时候，他仍然向上帝来呼求。即使他被上帝撇弃的时候，他要以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快乐，要以感谢为祭善献于上帝。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在难处当中人应该如何去做？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完美的榜样。在困境当中，虽然我们在感觉我们被撇弃的时候，虽然我们感觉我们在被上帝遗忘的时候，但是我们仍然要仰望耶和华的圣殿，仰望耶和华的怜悯。我仍然要向上帝来呼求，我们仍然要感谢来赞美上帝。之所以这样，不是我们心里自我的安慰，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了困境，所以我们才能面对上帝的慈爱，我们才能仰望上帝的慈爱。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了困境，所以上帝对我们是完全的慈爱。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一起思想了约拿在这个困境当中他的呼求，我们也思考了在困境造成困境的原因。我们人生当中都会有面临困境，都会有面临难处。我们思考困境的原因，有可能是我们的罪，也可能是别人的罪，但是我们知道在这背后有上帝他的美意在这里面。上帝可能是对我们的试炼，也有可能是对我们的管教， 但无论如何，上帝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可以转向上帝。如果是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再向上帝悔改认罪，上帝必然以怜悯以慈爱怜悯来待我们。如果是因为别人的罪，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愿我们在这困境当中，我们转头仰望耶和华的殿。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能够学习谦卑，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谦卑、信心和依靠、忍耐。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主啊，你没有向我们许诺说我们的人生会一帆风顺，你也没有向我们许诺说我们的人生会花香长漫，天父，但是你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难处，主啊，会有困境。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了这些困境，正因为他为我们经历了这些困境，主啊，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才有盼望，才有希望，我们在困境当中才可以知道，主啊，我们的心里面才可以确信，主啊，这位掌管上帝、掌管一切的上帝，主啊，他的美，他对我们的是一个祝福的意念，是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才可以相信，主啊，在风雨之后必有彩虹。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